欢迎收听轻描淡写电档时间，大家好，我是 Dog，
我是 Side，
我是 Joker。
今天录音的时间是3月30号，今天邀请到 Joker 来跟我们一起录电档时间，
因为我也是在上个礼拜把所有之前录制的电档时间都听完。
对，言下之意是在此之前他都没听过。
对，然后言下之意是说他觉得我们录得太差，决定来救一下我们两个。
倒是不用做这么悲观的阐述啦。对我来说很好玩，就是我上个礼拜才买了，在某宝雅买了无线耳机。
你刚刚在想说要不要帮他码？
对，我后来想一想，算了，好吧，我也想不出什么有创意的码法。然后我才发现说，哎，有无线耳机之后，我整个变粉丝，我才会开始想要听 podcast， 在通勤的时候，然后我就轻描淡写的谈话性节目，我全部都听爆，从之前的那个韩酷二选一，然后一直到现在那个传授第六感，对我就全部都听过一轮，然后包括像那个电脑时间这样子。
所以你终于开始喜欢听 podcast？
我其实到现在也就只有听轻描淡写，因为它刚好是我通勤的时间，然后才这个过程听的过程中才发现说，人真的是要先自知才会进步啊。
对，我在剪辑的时候通常会留意一个人的讲话时间，我会尽量不要让他连续讲超过30秒或20秒，但你刚刚完整讲那40秒我一秒都不会剪。
把这个就是
有点舒服。
对，所以 我自己有，即使我有录过，其实我也都基本上没怎么听，因为我不太喜欢把耳机塞到耳朵里面，我会不太舒服。
OK，
对，可是因为现在可能东西越做越好，那个不适感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强，所以后来才觉得说，哎，这样子实际上在通勤当中其实也还觉得蛮舒适的，你就比较有人在陪你的那种感觉，
而且你多一件事情可以做。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听台湾性节目的部分比较多，故事的我自己还是没听啦。
对，到现在
因为你觉得很耻是不是？
我没有很喜欢我自己的声音演技对，所以我自己就没有特别常听故事的部分。
那你有注意到你在录故事的时候你的声音跟平常你讲话的声音是完全不一样？
我在录故事的声音就是我讲电话的声音。
对，
你知道每一个人就跟女生都有自拍表情一样。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讲电话声音，我在录故事的时候就是讲电话的声音。
这想到以前有一次我妈打给我，她又不是用她的手机，用外面的电话打给我，就说，哎，喂你好，然后我妈说，你谁啊，我说，啊，是你哦，这样子。
对，这个打电话给家人感觉应该最明显，你听到你家人在工作的时候跟别人讲电话的声音，你一定觉得很恶心。
对
对，
就是我会有两个声音啊，就是进入工作模式的那个声音，
是就
电话客服，
就像女生自拍表情啊，对，意思是一样的。那个表情真的连气质都会不一样，我觉得这点很特别。男生我很少看到有自拍表情，但女生蛮多，
男生
几乎每个都有。
对，豆哥默默把以前那个黑历史 FB 的照片全部都删除了。
你想看的私讯我。
杀马特时
期，我这里还有，
有个恐怖。一定要45度。
对，然后还有开滤镜。
然后要长长的刘海盖住自己的额头。
没有中分就好。
对。我们还是要先感谢赞助。
久违的感谢赞助。
什么叫久违的感谢赞助？
因为我们之前都在放那个传说第六感
啊啊啊！对，前面几集啦，体感上面都觉得好像，哎，我们都有在做事，不是吗？
对，
只是还没播出来。
对，还没被播出，这样我就被谴责了，怎么会这样？没有，我们今天要先来感谢赞助。第一位是马吉鼠，
虽然赞助了，然后他还没加入群组，拜托看到我的 email 赶快加入我们的群组。
你的语气可以转换一下吗？我怎么乍听之下有点在谴责的感觉。
啊，是吗？
对，感谢干爹干妈，
敬邀参加我们的群组。
求求你加入我们的群组，打开我的 email。
虽然没有留言，我们还是非常感谢。
对，感谢马吉鼠。然后如果有听到这一集的话，再请你私讯我们，那我们会邀请你们加入我们的专属群组当中。
那如果没有收到 mail 的话，可能跑到垃圾信件去，或者是可以直接透过 IG 私讯我。
那第二位是木琴，他的留言是期待可以看到更多更丰富的故事，爱心 emoji。
感谢木琴的赞助。但我们最近其实故事也比较少啦，主要是因为我们之前在前面几集可能跟大家聊过
思考转型吗？
与其说思考转型，不如说我们加入更多的东西。
对，就像传说第六感一样。
他可能就是这一季的企划，那我们可能下一次的企划可能又是以故事为主的。
对，
那我们通常一个企划一个系列就是四集为一季，是四集四周播完之后，中间可能会穿插一些电脑时间。
对，
然后每次的企划都不一样，可能是故事，有可能是像这一次传说第六感这样。我差点要说传说超对决。哭啊。
作为听众来说，我其实觉得这样是好的啦，因为你每次点进来都会有不一样的内容。
而且最近我们想要尝试把我们的东西做到 YouTube 上。 哦、所以我们要花蛮多时间在做一些视觉化的事情。
了解，载体不一样嘛，
对，
没错、嗯、要做的事情更多了。
而且我自己我可以理解，就作为创作者，你同样类型风格的东西写太多，其实有时候会有点疲劳。
两年了，
对，其实坦白讲，一个都市传说也好，或是一个怪诞小故事也好，你连写两年，周更、日更，那个其实是很你只有机器人才做得到这件事情啦，人类拍脑袋是没有办法这么持续的带状的做这件事。
没错，
只不过我们后续会除了会把我们以前录过的故事视觉化之外，我们也会比如说像最近的传说第六感，我们也把它视觉化。听过 Podcast 的听众其实还是可以去看看 YouTube、
因为差别蛮大的，它两种方式表现的风格会很不一样，而且各有各的乐趣。
嗯，毕竟要为了符合演算法，所以我们要把它剪辑的更是 YouTube 喜欢的。 Podcast 可能就比较原汁原味，就比较完整了。
对，
基本上是我们现场录什么样子大概就会长那个样子。
YouTube 的感觉会比较像是那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日本搞笑节目，他们在进广告之前都会插一小段下一段的预告、然后那个预告都会非常夸张、就某一个人讲了一句很奇怪的话，然后很大的字幕，然后大家很夸张的反应这样，然后你就会坐在电视前面等广告结束，因为你要看下一段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结果你看完之后发现其实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
但是不要吐槽，
但是 YouTube 的风格就会很像那段预告。
没错，
对，
而且节奏也很像哦，它就啪啪啪啪啪，就每个点都不太能浪费。
对，
像 Podcast 可能大家就顺顺的这样聊，听感上面很自然啦、可是 YouTube 的那个戏剧跟张力就会比较强烈，
节奏会更快。
就像很多时候你看逐字稿听起来很看起来很尬的东西，你实际上让它念就还好啦、人的语感跟文字感其实还是差别蛮大的。
对，要完全分开来看。好，感谢木琴的赞助。那下一位是 Mini。
好， Mini 的留言是可以
Mimi、
Mimi 的留言是可以看到完整版的故事，然后也是个爱心 emoji、
大家都 还是故事比较多。对，我们故事企划要赶快先出来。
但是我确实觉得对于 这里的老粉丝，因为我是新粉丝，你知道，因为我才上两个礼拜才开始听，
谢谢你哦，你加入我们团队两年了才新粉丝，
而且还录那么多集。好，对于老粉丝来说，或者说对于资深粉丝来说，他一定还是会觉得故事才是主轴啊。毕竟这里一开始的就是以多功选项式故事的角度在经营这个东西，
多重选项，
对，
多重结局。
确实，我也觉得 Sider 在表达故事的洞察上面有他自己的特色，就是他在写一个故事，不管他是暖心的故事、温馨的故事，或是恐怖的故事，他切入的角度都会跟其他同类作者有一点点不一样，我觉得这一点是还蛮值得期待的，但还是要考虑到创作者自己的能不能够继续写下去的这件事情啦。
再多说一点，我听得蛮舒服的
这也是40秒不用剪的、
对，可以不用剪，不可以剪了，不可以剪了，
完全不需要剪，
这段好棒哦，这样子我好喜欢，
不需要加工。只不过我们其实我跟Sider常常会讨论说，一个节目或那一集有趣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都会有一个最大共识，就是一定是参加的成员有发表不一样的看法
哦，
对，不一样的论点，大家才会觉得有趣嘛。我觉得 Sider 可能就是对于这种故事的洞察，或是他本身就是对于就是大家在看同一件事情，他就会问一个大家都不会问的问题。
没错没错，他对于事物的切角比较特别，
对，
切入的角度比较有趣，所以他
刚刚讲切角，我在想牛排
切入角度啦
对，牛排切角
而且是切角，这听起来反映出来你这个人格也是蛮小气的
怎么骰子
牛啊，你用切角不是切片切块，
不是，我想要骰子牛，等一下
我们团队当中还有另外一个我们也是有这样子评价的人，叫做丹尼尔。
哦，对啊，丹尼尔也是，他的论点都会特别有趣，
会完全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超级跳脱。
可是他又不是那种难接话的跳脱，你知道有些人，我不知道大家日常生活中会不会遇到这种人，就是他只要讲话你就很难接。
哦，像我、
不是你还好，因为你讲的内容通常都是可以理解或预期内的内容。
没有没有，那是因为我们有录过一集，然后后来那一集我们没有用，就是我的尴尬癌、
okay.
就是如果今天在外面我遇到一个朋友硬要跟我尬聊的话，我会超尴尬
啊。那个是你无法回答，
对，就是我讲的每一句话、
哦、
对方都会好尴尬，我要不要讲话这样子。
是吗？ 我的理解是相反的，就是如果是尴尬癌应该很多人都有、我想我说的是有些人他的话你很难捧梗。其实我具体来说我很难说明，但我相信大家一定懂，我只能诉诸大家的生活经验，我们大家是有共识的。因为有些人讲话你很难捧他的梗，因为那个话他不适宜你去附和他，
对、
但他又不容易做出一个笑点打哈哈把他带过，
没错。
第三，对方又期待你针对他刚刚说的话做反应，
对，
然后你压力就会非常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这种
状况。Joker 完美的诠释了大家不喜欢跟长辈聊天的原因。
说得太好了，太对对，这个洞察非常好，正是这样，跟长辈聊天就是这个感觉，你会非常难碰到他，在你面前随便乱讲，他可能大骂民进党，大骂国民党，大骂现在的草莓族，你无法附和他，因为你觉得他讲的不对，
就只能笑着点头。
哎、
欸，
对，可是你又不是一个能够轻车下驴，那个轻坡下驴把这件事情带过说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这样子，因为你自己也没有想要附和他的意思，那你要打个哈哈带过，他又不放你走，因为他觉得你已经接受他的论点了，看他继续跟你加码继续讲，
滔滔不绝，
你完全无法离开。有些人很难聊天，但就刚刚讲的那是长辈，
没错。
那我们讲的是同辈里面也会经常会有这样的人，
绝对发生啊，
对，
绝对有啊，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状况之下，通常这样的是太破天荒的人才会这个样子，就是他的想法太跳痛了。但丹尼尔，我们刚刚回到刚刚的话题，丹尼尔他的风格是属于虽然跳痛，但不是让人无法搭腔的跳痛。
对，他起码还是在这个话题上面，
而且是可以刺激大家做出有趣的反应的跳痛。我觉得这一点是有很蛮不在团队当中，在一个谈话性节目的团队当中，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我觉得切角不同跟观念不同还是不太一样。
对，
等一下，我不是在感谢赞助，怎么突然变商业吹捧
啊？因为刚刚有提到时候可以看到完整版的故事跟看到更多更丰富的故事啦、oh. 我们在说明故事创作跟谈话性节目的拿捏的这件事、oh,
但我其实知道他们留言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加入赖群可以看到每一周更新的小故事
哦、oh, 所以跟赖群上面的小故事一直都有在更新。
对，就是我每个礼拜还要再写一篇赖群的小故事、啊、那这个故事不会在其他社群发布，
应该的啊、嗯、对啊，人家真枪实弹来的，真金白银来的，专程服务应该的，
对对对VIP 服务，
是
VIP 故事，所以
请大家加入，
请大家加入，赶快正业工商一下，真爽，
城堡刷起来。
对，好，感谢咪咪的抖内，
然后还有另外一位也是叫咪咪的留言，很简单，是赞。
赞啦，
上次跟我讲咪咪赞的是石头吧，
丹尼还
是石头还是丹尼，反正他们就是说咪咪赞，
因为他们都是乳控先说一下哎、欸，我这样背叛他们可
以吗？我想起来了，是丹尼尔，因为他后来介绍我一个手游，其实我也觉得赞，
对，咪咪赞
咪咪赞
是什么蒙蔽了我的双眼
你们这些臭绅士
我不确定这个咪咪赞跟留言抖内的咪咪赞是不是相同，但起码上个礼拜丹尼有说咪咪赞的时候，底下一排留言写喊加一啊
但是总之叫咪咪的都不是坏人，都赞
对都赞，感谢咪咪的赞助。好，那我们要来念一下 Apple Podcast 的留言，都是五星好评吧。我刚刚看着留言，我想说会不会有四星，
只挑五星的传言，
我只挑五星没有五星的我可是不挑的哟
不知道黑粉的意思就
对
了，
對黑粉不是粉
没有没有，他想要骂我的话也是留个五星再骂这样子
对，念爆、
欸、留个五星就帮你念
对三次经我都念
对
第一位听众叫做哎，他的主题是新观众，然后给我们五星好评。他说第一次听到这种类型的节目，一个故事有正反两面，真的意想不到，给两位大大的赞。哎，对不起，我刚刚瞬间没有办法断句，
其实我也以为是两位大大赞，
对，我也是这样我刚刚听了一下，然后他说请继续保持下去。
哎，刚好就跟我们刚刚聊到的话题很接近啊，因为毕竟喜欢故事类型的粉丝在整个频道里面能够接受到最多的就是故事部分。
我开始有信心了，我要去报那个金钟奖。
对，哎、欸，这件事情是塞得很认真，
最佳广播奖，对不对？
Podcast 今年
有、
哦、
他
們
现在有了，
对，可以报名。
真正的学术都在学院之外，一样的，真正有趣的东西其实都不在电视上面，这是很合理的事情。你就想今年红白歌唱大赛，不知道今年也好，去年也好，前年也好，你看米津玄师甚至不用亲身到现场，
对
对啊，他就直接录一个带子就拿去播了，因为他就不想出席那样的场合，
好猛。
对啊，但我意思就是这个啊，去年的我记得我是在去年还是今年的红白的那个讨论串看到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观众在红白的歌单出来之后上网讨论最热烈的是他们到底是谁啊
啊，是哦，
就现在年轻人根本没有在听他们的歌，他们都是电视明星没错，可是他们大家不看电视啊，
大家都看 YouTube
啊，对
啊
对啊对啊，我认识的人根本就不会出现在电视上，你平常看最多的 YouTuber 请问你会在电视上看到他吗？
没错，跟 Side 住的地方是没有第四台
OK，
然后 Side 其实本身是喜欢看电视尤其综艺节目的， 所以我们如果回到塞德的老家，有第四台，他都会转第四台的综艺节目来看。
看到
我只看天才冲冲冲。
对，然后每、
哦、好看、啊，请你跟我这样说。
他要我来玩吗？
对，好，我们下次可以开一集来玩。
而且没有第四台好处是我可以在每个假日，就是那种七八点，然后可以打开悠悠频道，然后看蜡笔小新。
OK， 可是那 YouTube 明明看得到，你为什么不会在电脑前面看？
但因为我可以一边用电脑做事情，一边听蜡笔小新。
一样啊，你还是可以电脑背景执行 YouTube， 然后你做你自己的事啊。
其实这些都可以理解，比如说像有些动漫，我才要说棉花田，
木棉花啦，木棉花。
我才要说棉花，
我刚才也差点说棉花田，棉棉开头，
对，
木
棉花，
木棉花，
木棉花，它就有那种接力播放。
啊、
其实那个的收看是好的，
是啊，
对，因为那个的播放方式其实很趋近于电视的播放。有些人就喜欢这种播放形式。
我整个过年期间啊，我今年过年是我第一次参加那个八大的那个甄嬛马拉松
啊、
嗯，我过去从来没有看过哪怕一集。我虽然用他的梗图，但是那是因为他是梗图我用。
对，
但其实我完全不知道他的剧情是什么。
OK，
安陵容那些东西完全不知道，
完全理解啊。我相信大部分人都这样，
大部分直男可能真的都是这样。然后我过年期间就是看了那个，就用 YouTube 的那个八大的甄嬛马拉松。
对。
整整四天，初一就是从除夕到初三回台北为止，我感觉到强烈的安全感、
哦、
就是你只要什么时候没事做了，你就那个东西拿起来，那个频道给它点下去，它一定是你有兴趣的东西。
没错，
就是不同阶段，有时候是可能皇后在虐甄嬛，有时候可能是华妃在虐甄嬛，然后旁边人会说：“我跟你讲，等一下，等一下，甄嬛要反杀了。”这样子，你明明所有人都知道，你知道吗？在电视他们新闻报道啊，这一个马拉松在2024年、嗯、在皇帝驾崩那集，收看人数有4万多人。
哇，
你想。这四万多人是四万多个账号在开他，不包括他旁边可能有的人。
没错，
他可能是合家观赏啊，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蛮可观的一个数字，尤其是你考虑到这个活动它已经第四年还第五年半了。
对，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观看流量。
但我好奇一件事情，就是我无法想象看马拉松的心情呢，因为他一直在播，一直在播，可是我会想要接续看的剧情，可是他24小时在播嘛？啊，如果中间我要睡觉的
话，就睡啊，所以
那我中间那一段就错过啦。
可是你已经知道了。
可是前提是我看过这东西，我在看马拉松才有意义。可是我是新的人去看这个东西
的話。好，那我是新的人，我跟你讲我的体感，因为大部分肥皂剧哈，其实都是一种，你看第一集跟最后一集，大概就知道中间发生什么事了。
没错，
是这样吗？
尤其台湾的本土剧，
对，大部分的肥皂剧都是这样，它是在每一集当中给你设置一个，他们叫做 hook。
嗯、
英文叫做 hook， 就钩子、
嗯、
吸引你继续看下去。但那个 hook 本身，你如果把它拉长来看，你会发现其实没有任何实质意义。打个比方好了，华妃今天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在那一集是那一集的亮点，妈，大家看到超气，但明天全部都上网豆瓣，然后全部都骂爆这样子。可是那一集的那个动作放大了之后，对整个大局是没有影响的。
嗯，
但是在这是电视剧编剧他需要具备的因素嘛，
他要留一些悬念让
你
看
下
一
集。可是那是不是表示这个悬念很重要？其实不是。那是不是表示下一集很重要？其实不是，因为下一集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在成长的。所以换句话说，你可能要跳3到4集剧情才会有一个实质上的进展。
那我再问过你，刚刚说那是肥皂剧吗？如果今天像那种有剧情的马拉松，
你如果你辛德勒的名单当然不能马拉松。
对，因为像之前我就有看过什么进击的巨人马拉松，然后那时候我看到2点多，可是我觉得哦，我好想睡觉，可是我觉得我会错过剧情。
有一点点不一样是，就是马拉松这样子的播放形式，它就不是拿来揽新客的。
不是推广用的，
它不是基于推广 而做这件事情，所以马拉松通常也不会是太新的节目。
对，
绝对不会是太新的剧，
基本上已经烂大街的节目，
而且一定要够长、嗯、什么叫做够长？比如说台湾的本土剧，你只要先看前10集，再来每10集看一集，你不会看不懂，你就这样一路看到完，你还是可以看得懂。
只回过头来想一想，这样的阅读方式还蛮串流的，
对吧？
还蛮区块链的，
对，所以集数拉长就有可能。但如果你把它放那种就是集数很少，它一开始就只有12集，每一集都会有重大落差，那当然就不一样。
隐秘的角落你就不可能跳着看啦、啊。
嗯、
啊，对啊，那个什么监护人还是审问者，八尺门你也不可能跳着看。
八尺大人，
对，我们每次都说八尺大人，
都是你讲八尺大人，我忘记他本来的名字。
八尺大人的审问人，其实我蛮想看的。
我觉得他是迷片吧。
我最近对八尺大人也小有研究。
对，学术用途。回过头来，其实我刚刚想说的是，我们回去看第四台的时候，看到这些综艺节目里面的人，大部分我们也都不认识。
对啊，
对。
可是我认识主持人啊，
主持人是必须
认识。曾国城认识哪一个？
你一个节目带状播放十几年，然后你不认识那个主持人，那个主持人的名字是有多难念啊？
要么就是主持人太失职，要么就是你这个人太过分了。这个只能够谴责观众，就是哦，我看了这个节目十年，但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主持人到底是谁。
对，
我们只能谴责。
但是退万步来说，其实真的有这种人。
哦，真的假的？
打个比方来讲，大家一定有认识，但是大家可以想想看，小钟叫什么名字啊？
哦，
就叫小钟啊，
没有没有，他总有本名，
钟云成
是吗？
好像是，
真
的
假的？我觉得你唬烂的，
真的真的，钟云成，
我这辈子才没有在任何地方，
我没听过。
好，另外一个小亮哥，大家听过吧？
我刚刚有没有想说朴学亮？不是朴学亮，不是他。
对，小亮哥叫什么名字？
小亮哥叫什么名字？在我们在揭晓小亮哥叫什么名字之前，请大家看一下 Google 小钟钟云成。
真的假
的？真
的
真
的
真的真的，我在他电脑旁边。
你怎么会知道他的名字、啊？
我没有在任何地方听过这三个字。
那小亮哥嘞？
小亮哥叫什么名字？好，先不管哦。九孔叫什么名字？
九孔它本身是一种贝类，有壳的软体生物。很多人会把九孔跟鲍鱼，就是烂鱼葱素，你知道吗？
全部混在一起。
对对对，
我一般想要讲九孔的学名，可是我现在连九孔的学名是什么都想
不起来。没有，我说的是那个特技，只有学蚊子叫的那个九孔，模仿蚊子叫超像，比他模仿任何其他东西都像。对，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啊 ？No No， 你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啊？甚至人家都出过丑闻，按理说上过警局的人应该是最容易被人家。就是整个身家拉出来的，我们也不知道、啊、所以还仔细想想还真的蛮多这种他虽然常上节目但我们不知道他名字是什么的。
没有，我想说的是你不知道他是谁。
跟不知道名字还是有差别、啊、
对，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那不是就是透过这种好念的名字让大家得到记忆、
啊、那一定是 啊， 那一定是啊，
这就是。
但政治人物就不需要这个样子、
欸、政治人物不行。
可是我觉得难说耶、欸、你看哦，因为
政治人物我们都记得是他的全名、啊、
因为我们政治人物慢慢有一点迷因化的倾向。举例来说像最美里长，
对，
谁啊？
我也不知道。
你说田，
你就我也不记得了。
姓田的那位，
大概吧。但你就 Google 最美里长就會，
就24个字名字的那个嘛？
哎、欸，不是吧？
不是吗？
不是名字很长的那个，是一个就叫、啊、他就叫最美里长。
OK，
你就直接 Google 最美里长，我忘记他叫什么，他就选上了、
啊。是哦。
对，所以我就说我们的政治人物民营化的倾向有一点重，
嗯，
而且越来越重，跟我们的网红会有一点点像。
OK，
像高嘉瑜也是啊，大家听到他、
嗯、唱歌难听，
你看嘛，你看嘛，对，大家听联想到都不是问政啊，都是他的个人的特色这样子、嗯。
但那是因为民营化，所以大家开始有一些标签了。
对，那大家就会去善用这样的民营化来帮自己建立印象。
没错，
我觉得这是双向的。一开始可能只是歪打误正着，可是接下来你想进入政治圈的人，你就会想办法在自己身上创造这样的迷因。
嗯，
没错，
像什么 OK 歌啊什么之类的，其实都是类似方式的影响啦。
不过 Cider 会有这个标签是因为政治人物他本身不一样，他本身就是一个实名制的一个工作，就是你要去做这件事情、哦、参政本身就是一个实名制。
但艺人即便是他们上面的三个名字也不是他们真正的名字
啊，当然
确实确实确实没错、嗯、对，有些笔画比较好啊或什么的，加减这样报啊、嗯、
讲的有点多。但我们还是想说啦，故事这件事情它不会被消灭，只是他可能会用不同的节奏呈现给大家。
对，他一直都在，
对，他一直都在。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不信你付费抖内加入我们群组，每周你都看到
都会有一篇新故事。
好嘞，
硬要工商。好啦，下一则听众的留言，他是响当当的冠霖，他给我们五星好评，他说
互追互粉，
先虾艇，
先虾艇什么意思？
就是、先虾艇
是台语吗？
不是
不是
国语，他只是谐音。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大家
这里的鲜虾艇，他用的鲜虾是鲜虾面的鲜虾。
对，是我刚刚念不出来。
比较熟悉现代网络用语的人一定知道，就只是谐音。它鲜就是先承先启后的鲜，虾、
嗯、
就是眼睛闭着的虾，鲜虾艇。因为我们互粉互追，这、哦就是一个社群时代常常会出现的嘛。我其实也不知道你是谁，你也不知道我是谁，但是我爱你赞，你要爱我赞。
好，但我不知道他的账号是什
么。我发的现啊，就响当当的冠霖。
对，作为一个网络创作者，你也是蛮失职的。我刚刚瞬间不知道如何反应，想说哈，你不知道鲜虾艇，
不是你就看起来很好吃啊？
而且互粉，
我以为是什么前庭
宝之类的。其实我觉得是因为他在互粉后面接鲜虾啦、哦、听起来像某种粤式料理、
哦。对啊，就是看起来好像很好吃。我想说是什么前庭。
我也是后来听其他人讲才知道，原来在，因为我以前不用 IG， 现在其实也没用。
对，
IG 上面如果人家打卡限动有 tag 你，你要把用他那则打卡的限动来再发一次限动再 tag 他
啊，
就是我打卡 at 你，
嗯，
你看到你会跳通知嘛？ 那你要用我的那一则限动再发一次限动，所以我的框框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然后旁边的 tag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看来我们平常没什么朋友没有这样做过。
我是听人家这样说啦，我不知道是，但我事实上在他们那些人的限动上经常会看到这种，就是实际上公布的东西已经只剩小小一个，让他们都是花花绿绿的，有的没有的各种注解。
好，这就是仙侠艇。
不是
互追互粉。
那有仙肉艇吗？
鲜肉艇可以
啊，
鲜肉艇我相信很多听众会很开心啊。
对，
你们什么时候推一个鲜肉艇计划？
其实这个东西的起源就是那个鲜虾。
什么东西？
起源啊，起源就是因为台湾有一个很知名的品牌，就是它专门是做那个扁食的，然后它里面有鲜虾扁食、哦、然后因为它为了把那个虾子塞进扁食，所以它都要把它折得有点像直角，嗯，所以才会有鲜虾艇。
有啊，感觉到，感觉到没有诚意。
中午要吃扁食吗？好饿哦。
大家不相信的话，可以把那个连锁品牌的鲜虾扁食用你的量角器拿出来量，
六十度准准的。
对，
跟共济会可能也有一点关系。
对对对，所以
是三角形。
所以大家就会哎、欸、看到这个扁食的时候，就鲜虾艇，鲜虾艇。
对，
鲜虾艇这么一说，是这样。
他们会众联络的一种暗号，所以叫鲜虾艇，而且有谐音。
对
对。
听说早期在清明时期啊、哦，
太多了，太多了、
哦，越来越多了。啊、哦，感谢响当当冠霖的
啊，不是感谢鲜虾艇
哦，感谢鲜
虾艇。这个我自己
念，你自己念吧。
我就说我是上周才开始听轻描淡写，然后我觉得实在太感动了，一定要上去留一下言。然后，所以我的署名是默默支持者，说我觉得很有趣，然后喜欢谈话性节目的部分，常常在捷运上面听到笑出声，然后加一个表情符号叉 D， 因为这是真的，我是属于我。听 podcast 跟其他人可能不太一样，我不会边做事边听 podcast。
你不是把它当成背景音？
对，我是直接就站在原地一边看着窗外一边听。
但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是 podcast 最主流的用法就是这样，
其实当广播节目嘛，
没错。
对，然后所以因为有趣我就直接笑出来，那在我旁边的人体感就很恐怖啊，就是我就是一个盯着虚空的人，然后突然怪笑。
欸、可是我也会，我也是一边跑步一天一边听 podcast、嗯、那时候听一听我一直在那边笑，然后刚好有一次里长经过我旁边，他看到我在笑还跟我打招呼，
想说哇这个人好亲切啊，
他想说我常年的耕耘在地终于有开花结果的时候了，
难道我今天满面春风吗？
对，他跟我打招呼跟我聊天这样。
你就赶快跟他打招呼跟他聊天、啊、要不然怎么办？
他也约我去黎明活动。
因为你这个笑容
这个笑容由我来守护。
他说端午节有没有送粽子，你一定要来。
哎、欸，我觉得不错哎、欸，粽子一颗40块、欸，不如小补哎、欸。
你不要那么认真回复这个粽子的价值。
他还说我不是客家粽，很好吃哦。
哦，我今天在你们家附近的市场准备要过来的时候，我还认真的想，我要吃一颗台南肉粽，听起来好像不错。
我每次很好奇，在运动的时候听 podcast 笑出来不会岔气吗？
不会啊。
我也其实不能在运动的时候听，但是我是对我的耳机没有信心。第一，我怕它掉出来。
OK。
第二，我是一个很容易流汗的人，我一直很怕它汗会把它泡坏，因为我流汗是真的汗如雨下的类型，
会把它泡坏。
但不是有些耳机就是防水？
你觉得我买得起防水的耳机吗？我都已经在保养买耳机，你对它有什么期待？
保养可能也会有好货、啊。
它能发得出声音，蓝牙接得上，我已经想要五星好评了。你不要再要求那么多。
大家就知道
耳机到底多少钱呢、
啊、？Joker 五星好评的那个是蛮廉价的，
那个程度是蛮低的。
所以我们的评，我们这一则评价就是保养等级的评价。
就是保养等级。
哎、欸，我有在那个留言上面补足说常常笑出声呢、欸。哦，对，我是有用户回馈的，不只是五星而已。
那下次你也在我们公园附近一边听，然后里长也跟你打招呼，
里长也很开心，
吃粽子。
我最近人气爆棚。
感谢默默支持者。
我决定请他吃一颗粽子，里长剥的粽子。
对对，我们决定请默默支持者吃一颗客家粽。
现在就是真。
好，那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边咯。
好
好开心哦。
对，感谢大家的收听。
又水一集。
对，水一集吗？不会不会，
我们这集很扎实。
很扎实。
对，
相当扎实啊。
有
没有录过那么充实的一集。最后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追踪我们 FBIG 轻描淡写，里面都有很多 Cider 的创作，然后还有一些社群互动会在里面跟大家互动。
我刚刚还以为你要说但是要跟大家拜个晚年。
对，节目即将结束，还是跟大家拜个晚年啦。
真的是有点晚
了。对，这个集上说应该已经清明了吧。清明都过了。
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Dog，
我是 Cider，
我是 Joker，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